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3, Session 2. 基督教伦理学第23章第二段。这段是讲爱 ,love。大亚里问答呢将第一条诫命与各样的美德和罪行做了连结。我会在下面呢集中讨论一些第一条诫命所暗示的一些比较明显的美德，可能呢为大亚里问答这个列弹呢做一点点的组织 ,adding some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因此我会证明呢其实大亚里问答整个的观点角度是有圣经根据的，因为他所总结的就是圣经怎么样的应用这条诫命在我们的道德生活上。在本章的第三章和第22章我形容过在近东的文学里这个条约的Sovereignty Treaty 对成熟的条约这个的文体，十诫和生命记都是很好的例子。在世俗的条约当讲了这个伟大的君王的名字和历史的引言之后，这些规条或者是诫命就来了。一般来说，第一项的要求就是要求成熟，绝对唯独的向这个君王忠诚，成熟不可以与任何其他的王立类似的约有类似的盟约。在生命记第20章第3章第一条诫命也是对以色列人做了这种的要求，以色列人不可以把他的最高的忠诚给任何其他的神明的。在世俗的条约里，这种的排他性的守约忠诚 exclusive covenant loyalty 有的时候呢是称为爱。再说一次啊，这个绝对的守约忠诚有的时候称为爱。在生命记第6章4到5节也表达了用爱来表达这种的守约忠诚。第6章4到5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讨论。当然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第22章36到38节的第一条大诫命，这种的忠诚爱 loyalty love 忠诚式的爱就是一个信徒与上帝关系的核心。 loyalty love is the center of the believer's relationship with God。 我在本书的第12章和19章讨论过爱的本质，这里的我就不会再详细再讲了，除了再说多一次，在不论是十诫或者其他的经文呢，对十诫来说，爱在上帝子民的生活中是有一个核心的地位的。 Love is central to the lives of God's people。 爱就总结了我们全部的义务。 Love summarizes our entire obligation。 从十诫的整个作为上下文来看，这个爱之律 Law of Love 是在历史的引言之后，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领你离开埃及为奴之家的。所以我们看到先有恩典然后才有顺服，而爱就是因为上帝所救赎的人的第一回应。 Love is the first response of a person whom God has redeemed。而上帝吩咐人要爱他是在所有其他的诫命之先，就指明了爱乃是守其他的诫命其他的律法的动机。 Love is the motive for keeping the rest of the law。 这条诫命在新约实现了。The New Testament realization of this commandment. 就是耶稣也吩咐我们对他有同样的排他的守约忠诚，就正如耶和华在十诫所要求的一样。耶稣说对他的忠诚呢，是对父母的忠诚更为重要，更高的一个的义务的。马太福音第十章第34到第37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的确也维护了也支持第五条诫命的，他控告文士法利赛人并没有孝敬父母。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九到第十三节，你们诚然是废弃上帝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要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就是贡献了，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借遗传废了上帝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所以耶稣是维护第五条诫命的，但是在我们一切的道德的义务的整个的系统里面，耶稣把他自己放在我们的父母亲之上的。除了主耶稣以外，有谁配得我们对他忠诚过于对父母亲的忠诚呢？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说应该比我们的性命更为重要的。马太福音第16章24到27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是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到第八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除非耶稣基督是神，不然这些经文是毫无意义的。正如神在摩西透过摩西要求以色列人对他有一种排他的守约忠诚，同样的，耶稣基督对我们在新约的我们做的要求也是同样的排他的忠诚。当年轻的官来问耶稣他当怎么行才得永生的话，耶稣提到十诫的几条的诫命，他只是从第二块石板，就是五到十条诫命里面提出一些这些都是强调我们对别人的责任的。当这个年轻的官再问，那我还缺少什么呢？那读者就大概期待耶稣会从第一条法版，就是一到四条我们对神的责任那里去引用咯。不是的，马太福音第19章第21节耶稣是怎么说的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这里要求年轻的官做什么呢？就是最缠住他的那个罪，就是贪财呢，耶稣要他彻底的弃绝。 Jesus demanded a radical renunciation of the ruler's besetting sin, coveting wealth. 这就等于说耶稣基督把跟随他这个诫命啊，就取代了一二三四条的诫命。我们若要做完全人的话，我们必须排他的忠诚，不单的对上帝忠诚，特别对耶稣忠诚。所以对耶稣基督的排他性的忠诚呢，并不让我们不对上帝排他的忠诚，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所以十诫的第一条诫命，首先是要求我们对上帝排他性的忠诚，对上帝、父、子、圣灵排他性的忠诚。换言之，第一条诫命就是爱的律法。刚才我们讲的是爱，现在呢，我们开始另外一段，弗兰姆要讲的是敬拜 worship。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第一条诫命呢，就是说这条诫命是讲敬拜的。十诫的一二三四条诫命是讲我们对上帝的关系，但是在我们与上帝所有的关系里面，我们的身份是敬拜者。 In all our relationships to God, we stand as worshippers. 当我们在圣经里遇到上帝的时候，人们是要跪下来下拜的，他们会感动要敬拜这位神。所以头四条诫命啊，扮演了一个敬拜的准则的功能。第一条诫命处理敬拜的对象，第二条处理敬拜的方法，第三条处理敬拜的语言，第四条处理了敬拜的时间。当我们修伦理学的课程的时候，一般没有想到会同时要研究敬拜这个题目的。一般的圣经学生呢，大概都会集中注意第二块石板的问题，比方说堕胎啊、战争啊、离婚等等。但是在一个基督教的伦理学里面，我们必须同时集中精神研究我们的神的义务， our duty to God。 诚然的，这个应该是我们主要的焦点， that must be our primary focus。 而敬拜就是我们对神的责任的一个缩写嘛。 The term worship is shorthand for quote, our duty to God unquote。 在圣经里呢，敬拜是一个广义的观念，也是个狭义的观念。狭义的来说，敬拜就是我们在某一些场合所做的。在旧约里呢，就包括要献祭，不论是献动物啊、面粉、油、酒等等。不论是旧约或者新约，都包括一些要祷告赞美、读经、解经的一些的聚会，还有遵守一些的圣礼。上帝的子民呢，不论是在家中甚至乎私下，也做类似的活动的。所以这个是一些礼仪cultic 来这种的活动，可以说是一些的礼仪。第一条诫命呢，当然就要求这种的礼仪性的敬拜指向神。我们在外表的在活动上行为上的敬拜，唯独的对象是神。很令人惊讶的是，耶稣基督也从人接受敬拜的。马太福音第28章第9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第17节，马太28章17节，他们见到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约翰福音 第九章第三十五到三十八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所以耶稣呢是接受人的敬拜的，他也吩咐我们尊荣他，正如我们尊荣天父一样。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三节，叫人都尊敬子如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就算天使也是拜耶稣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六节，再者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有一天万膝在耶稣的名字面前都要敬拜他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在启示录里一些的诗歌都是为了要赞美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录第五章第十一节和十二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的。还有启示录第七章第十节，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所以呢，在第一条诫命里所用的词汇也可以应用在敬拜耶稣这件事情上，因为我们唯独可以呼求耶稣的名而得救道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和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很熟悉的经文。既然呢，我们唯独敬拜的对象是耶和华，同样的，耶稣基督也是我们唯独的敬拜的对象这样子呢，让这两件事情呢就等同了。正如我们要爱耶稣基督胜过爱任何其他的事物，同样的，我们要敬拜耶稣基督如我们敬拜神一样这个是从狭义来看敬拜。我们下一讲呢会把这个敬拜这段讲完，是讲到广义的敬拜。